台北股市今天再创下历史新高，这么大的一个行情，投资朋友你不要再观望跟等待，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及跟上我们脚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摩尔投顾张家轩分析师，很开心又在这个礼拜一跟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那当然不用说，今天台北股市非常非常的强，即便在上个礼拜五美股是收黑的，那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盘前，因为大家应该也非常清楚，最近从辉瑞到 Moderna， 甚至英国有一个药厂，他们都是在疫苗的开发逐渐有一个成果出来，他们都是号称有95%以上的这个好的一个 反应的一个作用，所以造成了这个，我相信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就是说今年年底之前美国会有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的一个接种，所以也造成了美国电子盘它是上涨的，所以间接的也影响到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发展。今天直接二话不说，开高走高，直接盘中其实一度有大涨了200多点。特别你看这一波，我们从11月1号那个低点12480到今天的高点13921，它已经涨了接近1500点，1400多点啦，非常非常的可怕。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这个跳空缺口至少我数过有4个，有4个，而且这4个到目前为止完全都没有回补，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行情。那当然或许11月1号之前大家可能受到不论是报章媒体的影响，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偏空的分析师告诉你说，这边美国选举行情的不确定因素，然后说后面可能会大跌，可能影响了你。可是你事后来看，他们都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那个叫做预设立场。所以你只要是在11月1号以前你都把股票卖掉了，你真的错失了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行情，一涨了就涨了1400点，今天已经非常逼近14000点的大关。其实我最近也接收到非常多的投资朋友询问说，张老师啊，股票市场怎么会这样呢？是要去到哪位？其实 我必须这样讲，投资朋友，你操作，你只要遵守两个字，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哪两个字？顺势，顺势，顺这个势，他们没有错，在这一波起涨之前，其实他经历了3个多月的一个整理，但是当时候那个行情，我想我们也没有把这个行情大盘给看死，我说这个行情搞不好后面还有一波大行情，那果不其然在11月开始展开了一波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到目前为止涨了1400点，那更不用说从今年的一个这个年初涨到现在涨了5400点，涨了5400点，因为今天最高13921嘛，那8523只差2点就涨了5400点，5400点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怕。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多头格局？当然是啊。那如果是多头格局， 我搞不懂投资朋友他会自己去画地自限，或者说自己会觉得很害怕，觉得一万一好像很高了，结果来到12000，12000又说哇这个行情要下去了，结果又来到13000，然后13000盘整了3个多月，很多人又说盘久必跌，哇现在一转眼之间要14000了。投资朋友我跟你讲啦，你真的要抛弃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既有的一个成见，或者是说你比较偏执的一个看法。所谓 顺势你就是要尊重市场的一个趋势。目前来看它就是一个多头嘛，那既然是一个多头，你就是买进好的股票去做多就对了。你不要害怕你会买在高点，我说的那个高点来临之前，我认为都会有讯号。那个讯号我想我们在上礼拜已经告诉大家，爆量3000亿收黑。我再讲一次，爆量3000亿收黑。好，我请问各位，最近的一个月的行情，请问有爆量收黑3000亿吗？没有嘛。今天大涨的过程当中，其实量能也大概是2349亿，有爆量吗？没有。那既然没有爆量，你怕什么？所以你就是这边逢低去布局，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这个买到好的股票，然后进而获利。好，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今天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来报告。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股票市场会不会真的涨太多？因为涨了5400点，投资朋友，涨多跟涨少，投资朋友都不是你我所决定的，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主力。我所谓的主力，像譬如说有外资，有投信，有内资，还有一些寿险公司，甚至关谷银行等等，那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法人在控制这个行情。当然，他们看行情也要第一个看景气嘛，然后第二个看美股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连结，然后影响到台北股市。那我必须说哈，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哈，一个股票市场的行情，资金、景气跟筹码缺一不可。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经济部它公布了十月份的外销订单来到了515.9亿美元，它比上个月增加了3%，然后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9%，然后是连八红哦。投票你看哦，从三月到十月连八月，好，因为二月份的时候可能比较不好啦，那时候有受到肺冠那个新冠肺炎的影响，然后创下的历年单月新高的记录515.9亿美元。所以你说台北股市有没有基本面支撑？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第一个涨太多，第二个涨假的。他说怎么可能是涨假的？如果数据的呈现是，哎，我们的一个外销订单，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上市柜的公司的营收都是往下的话，那这个行情有可能就是假的。但实际上你所看到的，包含前两个月我们的这个景气对策讯号都是绿灯嘛，那绿灯代表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健的往上成长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它既不会像黄蓝灯，有衰退的余力，也没有到达红灯，有过热的一个情况，它就是稳步的往上的一个成长。那还有另外，除了这个外销订单，它这边也公布了，尤其是电子产品它增加的订单更多，17%。所以我说它电子股是不是主流？同学们你看哦，我们最近跟大家讲有三个主流，第一个叫做半导体族群，第二个叫做被动元件，第三个叫做电动车。这三个其实都可以归类于电子的外销订的电子的一个状况。那在外销订单成长的过程中，电子产品外销订单增加的最多，所以主流在电子应该就是不会错。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仰赖海外生产的一个接单的成长，这个比去年的一个状况也有所回升。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台湾接单，海外生产，那海外生产那一定是除了大陆之外，要不然就是东南亚，因为也许是成本的一个考量，这个部分也成长。好，那这个说明了什么？现在欧美疫情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其实虽然大陆是 新冠肺炎的一个起源地，但是因为它后来有控制住的，所以 我要告诉大家说，刚才从这些数据来看，第一个电子股是主轴没有错，第二个可能你要去注意有在海外生产比例比较高的，特别是大陆，也许是下一波的主轴，好，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因为大陆没有像欧美的疫情那么严重，所以也许接下来大陆股市或者是说大陆的一个消费有慢慢的在往上走升的话，也许这个在大陆生产比例甚至东南亚生产比例有比较高的，甚至有打入大陆内需市场的股票，你就要注意的，这个会在我们以后的节目慢慢的来跟大家分析。好，回过头来，既然讲到电子的一个外销订单增加是最多嘛，那所以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说有三个族群你要去注意，第一个族群就是半导体族群嘛。投报你看哦，今天也有一个这个消息出来，就是说半导体的产能其实已经全线吃紧，你听的没有错，是全线吃紧，因为从联电，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起源于川普要去打这个中芯，所以他有一个转单的一个效应，结果转单一转，转到八寸晶圆厂要调涨了。好，这八寸晶圆厂一调整，那代表半导体的景气，因为最上游的是在晶圆代工嘛。那么现阶段，像譬如说日月光也开始通知客户，他必须要调整，就是也不是调整了，应该说调涨他的封测的单价，他要调涨 10% 左右，调涨 10% 左右。所以现在已经慢慢扩散到从晶圆代工，然后呢封测，那接下来整个半导体族群我认为会慢慢的欣欣向荣。那你说台积电它这一波已经引领上涨了嘛，在上个礼拜，那你说先涨的先休息非常非常的合理，它现在就是在500块附近做震荡整理，因为也涨了一段了嘛。那涨了一段，我跟大家讲过，台积电拉开指数的空间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些不占指数中小型个股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这一波其实从台积电、从联电，我们也帮大家选到了像譬如说旺宏的部分，因为旺宏八寸晶圆厂有调整，其实它也有，它有一寸八寸晶圆厂，也有一寸六寸晶圆厂，其实六寸也有调整啊。那当然，它最主要去做 no flash 的，现在根据这个一个研究报告，本来记忆体在第四季可能是持平，但是因为现在接单非常的热弱，到第四季可能接近12月的时候，记忆体也开始会调整。所以你看最近的旺宏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一个彪悍，它大概就是从30块左右，它几乎在这一段一个多礼拜的一个时间几乎每天的一个上涨，然后今天最高已经来到37.8块的波段新高。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会员很清楚，在前一波大概是在10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曾经有高出过一半的旺宏，所以我们还有一半的持股是续报暴牢到现在，那波段的获利其实也有这个接近 20% 的一个百分点，这是在半导体族群。那再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说我们有买这个2338的光照，2338的光照，因为就如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从最上游的晶圆代工现在封测要调涨的。好，光照的部分我相信在上礼拜我们解释的很清楚，是由于台积电而受惠的，因为台积电它要转高阶制程，所以它没有多余的心力是在比较中低阶的光照的部分，可能就会释出订单给光照。所以即便光照它不是台积电的设备厂商，但是却因为台积电跨入先进制程而受惠，所以我说光照它是另类的台积电受惠股。那另外我想大家也很清楚，光照它持有联电，成本非常非常的低，他买成本，他买联电大概是在20出头，好，20出头。那你自己去看联电现在以今天的一个涨停板来看的话，他的一个站上的获利，这是业外的收益啦，就可以让他锦上添花。 那当初我们买进的原因是因为光照其实在第三季的获利单季已经1.3块了，已经1.3块了，所以我们就是买在前两个礼拜大概不到30块的时候，295到298这个附近的区域去做布局，然后上礼拜几乎连续往上涨了，但是在礼拜四的一个拉高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它爆量有留上影线，所以我们大致上在348附近赚了大概16%左右，先获利卖一半，然后呢，跟我之前望红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好，立于不败之地。那另外一档就跟台积电比较直接有关系的，就是在这个半导体设备厂的3413的这个金鼎。那当然金鼎因为上礼拜有先冲高了，今天拉回大概是3块左右，应该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认为它的波段走势还没有走完，好，所以我一张都没有卖，好，一张都没有卖。那再讲到八寸晶圆厂的一个调涨，望红有嘛，对不对？然后上礼拜我们跟大家讲说，电动车的部分有一家在做 IGBT， 它也有八寸晶圆厂，叫做2342的茂系，好。2342的茂系，然后因为我说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它的一个业绩有成长，然后去做一个这个评估的一个动作之后，我们也大致上这是在30块附近做买进啊，在上个礼拜我们也很开诚布公的直接提供给大家，因为它在第三季已经赚2块哦，单季赚2块，单季赚2块的情况之下，其实本业它获利是 0.5， 所以它已经具备有这个转亏为盈的一个题材，所以以未来电动车发展的一个趋势来讲， IGBT 又是国内比较寡占的一个市场，所以我非常看好它接下来在电动车这个领域有机会大放异彩。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布局之后，大概横盘了2天啦，上礼拜五先创了一个波段新高，今天继续补量，最高来到了326、哦、又是波段新高。所以这样子总和来看，欸，你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在半导体族群慢慢的找到一些可以轮动轮涨的一个个股，然后也慢慢的增加我们会员的一个收益，哦，这个是在半导体族群的一个部分。好，再来呢就讲到这一个被动元件，哦，因为被动元件也是我们这一波所选取的一个重点族群之一。当然今天最重要的一档个股就是2327的国巨，哦，它是龙头。2327的国巨今天其实最高来到420了，哦，420块。那基本上我们是布局在这个最低买在 349.5、哦，我们如果用四舍五入来看的话，其实波段获利已经70块了，哦，已经70块了。那70块代表你买10张，哦，如果布局到350到今天的420，70万，哦，70万。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巨这一波的一个表现，我认为它算是没有每天大涨啦，可是每天它就是不断的一个往上做一个盘间。其实你买这种股票，其实你心里会很踏实啦，因为我们是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告诉大家，因为那时候 它相对的低嘛，大概在350在360 那一波整理的一个时候，然后后面11月初有一根中长红出现之后，后面就慢慢开始了它往上的一个盘间之路，然后几乎是每天都在创新高。那既然每天都在创新高，那我认为它的波段的一个走势就还没走完。那既然我们买的成本也很低，其实就静待它最后，因为这个市场上绝对不是我个人，我张家轩所能决定的，那我们就让市场决定。那我是认为说波段的一个走势应该是还没走完啦，还没走完。所以这个是在被动元件最重要的一档龙头的一个概念。那当时候我也请大家说，因为这一档股票它第一个高价，第二个它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只有你的资金再多啦，好，你的资金呢，譬如说你有1000万，当时候的价格350，你可以买多少？30张。你有1亿，你可以买300张。好，因为 他每天的成交量大概都有一万张，你要买个三百张绝对不是难事啊。好，所以这档股票其实我们也带我们的一个比较高阶的会员去做买进，好，目前累积的一个获利也来到了这个70块左右。那当然今天当然不是只有国巨往上，其他的被动元件像譬如说2472的这个立隆电，好，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它也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好，波段的一个新高，有布局的会员我相信也是每天的一个资产不断的往上在做一个攀升的一个动作。好，最后我们讲到上个礼拜我们有送给大家台股周报，里面其中有一档算是比较偏 IC 设计的高价股，然后它是做这个 sensor， 也就是感应 IC 的一个高价股的 IC 设计的一个部分。今天其实它也涨了大致上有15块，因为它是高价股，涨了15块。那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在半导体族群这一块里面，当然它后面会扩散到最上游，就是在 IC 设计。好， IC 设计。那 IC 设计 我想这一波我们有做到什么 ?6435 的大中，从88到今天的一个收盘价120块，波段的价差 32, 然后呢这个获利大致上有38%。大中这一档股票它是做 MOSFET 的里面的一个 IC 设计。那刚好之前八寸晶圆厂有要调涨嘛，那它是投产在八寸晶圆厂。然后相对的因为晶圆代工的调涨也迫使在 MOSFET 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应该之前也有注意到这个消息，明年的第一季也要调涨。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大中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原因，不是没有它的一个道理，它跟随着这个晶圆代工调涨在 MOSFET 的部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有 在什么这个伟全电的部分，伟全电我们在 IC 设计的一个领域也有做布局，它也慢慢的从31.2块涨到今天的高点 33.95， 它也是属于缓步走坚的一个格局。所以来到这边，我相信我在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仍然是一些好股的一个布局，包含了我不会再改变了半导体族群，包含 IC 设计、被动元件，还有最后的电动车。电动车其实在这边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认同我们的话，加入我们的 LINE 是 MORE888 请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或者说认同我们的话，加入我们的这个 LINE 里面会有每则每天的一个分享。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行列。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此。最后预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再会。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摩尔证券投顾张家轩分析师。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